好，我要跟大家宣布，我回台湾最好的消息就是，我97岁的妈妈受洗的。
感谢主，
感谢主，
对，感谢主，感谢主。他，你再讲详细一点，就你那天讲给我听的那个情况。
不是要讲这个，
没关系，你讲没关系，不要简单的讲，
嗯。因为我这一趟回去台湾，我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妈妈能受洗。我妈妈她是从台北拜到高雄，从高雄拜回台北，她完全都是拜偶像。嗯，她从年轻的时候，那这一趟回去，因为她是住在那个养老院，可以说养老院里面，那我就去看她。那每一次去，我要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就在路上我都会祷告。嗯，我说上帝啊，我不会讲什么，我就。老师知道我最不会祷告，我说上帝啊，我这一次回来的目的你最知道，你一定要让我达成这个目的，拜托你了。每一次我都讲这一句话，然后去到那里我就跟我妈妈说，妈，上帝是宇宙最大的。每一次我都跟她讲这一句话，我说你要喜悦，你要平安，你就可以，你就只有依靠他。每一次我都跟她讲，哎，忽然有一天我说，每一次他都没有回答。有一天我说，妈，我们信上帝好不好？他跟我点头。哦，我就抓住机会了，我就叫我儿子马上打电话，就打给谢姊妹的
儿子，
他是在台湾林良堂当牧师。结果很不巧，他的儿子出差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晓得新加坡哪。然后我儿子说，没有关系，随便只要会受洗的人都可以。然后一下子差不多半个钟头，就一位好像传道人，就像老师一样，就拿了饼干，
拿饼薄，
和圣经，还有拿了一瓶那个好像
要受洗的水，
水是水，对，然后就来了。你知道我妈看到那个人，她的反应。我今年60岁，我没有看过我母亲那种好可怕的
狰狞的样子。
对对，好像魔鬼的脸，而且她的脸色变成绿色的，不骗你们，变成绿色。我妈是很慈祥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我妈那个，她去推她，然后那个人很有耐心，他就说：“哎，欧巴桑，我们坐下来好不好？”他又推她。他甚至这样子，那不过他我说对不起，我还跟那个人道歉呢、啊，那跟那人
传的，
那个人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妈会这样，他说没有关系，这个我们看多了，我就叫我妈坐下，然后他就一直跟他说我们要信上帝啊，怎么样怎么样，就讲一些道理给他听，我妈就把他手上拿的东西就叫他打掉。后来、
然后那个脸，你说那个脸，
那个脸呢、啊，
像鬼的脸，
鬼一样。我自己的母亲，我不应该这样讲，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像鬼，那个，就像我妈变了脸一样啊，那牙齿啊，那个，
都觉得好像有两个牙齿特别长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个，而且脸色是绿色的。后来那个人就打开圣经，在打开圣经那一刹那，我母亲。当然叫做踢裆了，北京话怎么讲？我不会，
就是跳大神一样，是像这样的踢裆，像让那个邪灵上身了。
对，那个圣经一打开，他就这样子。那我、对，那我儿子就很害怕，说会不会心脏忽然有问题？
因为他
想，我儿子说好了，不要的了。那位传道，那位传道，他就说没有关系。他在征战，那个锤一拿起来，我妈马上把他打掉，然后所有人连他的心肝宝贝孙子哦，我妈是孙子做坏事，他也认为那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种宠孙子宠得很厉害的人，连他的孙子来扶他都把他推掉了。哦，那个脸后来好像触电一样，那个感觉就像我妈去我那雷公爬掉，
好像被雷打到。
对，就这样子， 站都站不稳，那个抖啊哈，就站不稳。然后我大家他们那个养老院里面就很多那个，大家都一起就上唱那个奇异的恩典，
奇异恩典，哎，
齐声唱哦，唱了一次又一次，很奇怪哦，那个奇异恩典那个歌，我妈妈就静下来了。不然他像那个踢档一样，
那静下来就那个邪灵出去才能静下来。
然后静下来，一静下来，那个脸色马上变了，那个鬼的脸马上没有。
嗯，
好恐怖！那一刹那，我儿子全部拍下来，他用他的那个
手机
全部拍下来。我儿子还跟他的所有朋友讲，他说我没有看过那种场面，真的好恐怖，好恐怖。然后他静下来，坐下来以后，那个老师就问我妈妈说：“你爱上帝吗？”我妈说：“爱。”好乖哦，像三岁小孩。刚刚的那个场面都没有了。那他们旁边的人还一直在唱圣歌啦，就唱“耶稣爱你”啊，什么都一直在唱。然后那个老师说：“那我。”奉他们就会讲
奉耶稣基督的名
帮你
施洗。
你知道他沾水帮他画下去的时候，我妈笑出来
啊，
我妈笑出来哦。
哦，感谢主。
而且我妈是中风中到那个声带的，她不会讲话，她只是会用她的那个
身体语言
身体。然后我儿子问她：“阿妈，你有爱耶稣？”我爱耶稣。
有没有爱耶稣？他说我爱耶稣。
他不会讲话，他已经一年不会讲话了。他听出那个话。
哇，感谢主。
那从此他就又不会讲话，他只拼出一句。
哇，感谢主。
我爱耶稣。
哦，感谢主。
我真的很奇怪，很奇迹呀、啊。
很神奇呀
、啊。
对，
真的。哦，那种征战，因为我妈拜了一辈子的魔鬼，所以她那个征战很厉害。
是，
她那个征战里面，她拜了一辈子的魔鬼。我就跟那个老师讲，我说为什么我受洗的时候每天很高兴，那我妈受洗要这样？她说因为你没有拜魔鬼。
她从小没有拜。
对，我从小我不拜，因为每一次我妈叫我点香呢，我姐姐都会去拜，我就会在旁边说那。木头磕的拜什么？我每一次都会讲这样，而且我妈他们以前都会用那个烧香的那个灰啊泡水给小孩子喝，你知道吗？
我妈说就都叫我喝大口一点。
真的，我不骗你，都会叫我姐姐乖乖喝。每一次我知道我妈在泡那个，我就跑了。我每一次我就跑了。
这个表示你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拣选。
所以真的，我要受洗，老师也知道。我好像每天都中大乐彩、大乐透一样，我每天都好高兴，我真的每天都好。
上次那天穿的可漂亮，他儿子穿西装，还一朵花，别一朵花，对，感谢主，谢谢 Yuki 跟我们分享，感谢主，
最大的收获。
对，所以我们就知道灵界是真实的。
哦，好恐怖、哦！
灵界是非常真实，
脸都变成
我们不属耶稣，我们就属魔鬼。然后那些特别拜的厉害的人呢，那你就不知道邪灵了。多少？因为每一次我们拿香，台湾人啊拜拜就是点香，每一次你一点香就招惹鬼来。所以耶稣也讲了，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他说你们不是拜神，你们是拜鬼，你不是拜那些神明。我们台湾人有的时候哦拜这些各种神明，其实他说是拜鬼。对，所以你们在国内的没有这些呢，这是毛泽东的一个他的功德。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
老师，有的人去年这里听过一个算命。
对对。台湾就算命算很厉害。因为。
更加算命这个人也是鬼附身的。
对，他如果要么就江湖骗事啊，骗的就是胡扯的啊，看你这个样子像什么，他就有点懂得心理，然后他就跟你胡扯，哈、啊，扯的也很像。或者看书的，那这个的话呢，这个还妨碍还不大，那个算得准的再可怕。
算得准的，
算得准的就是有邪灵的。对，还有我们台湾有一个林大仙，啊，台湾有一个有一个瞎眼的，啊，他小时候家里都很穷，这就听说的哈，这，啊，很穷了，啊，他怎么会他算命算的很有名啊？各地的台湾各地人都去那边给他算命，当等不到，当天等不到，还住旅馆等明等隔天要排队。对对对对，然后他呢，他小时候家里就穷得不得了。有一次他好像在外面怎么样，就有好像就有邪灵跟他说，如果你大概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帮你，哈，让你会算命，你就可以赚钱，可是有一个代价，就是他变成瞎眼的。对，后来他就想说他家那么穷，父母也很穷，他就也是有孝顺的心，就答应，他就瞎了，瞎了以后那个鬼上来，他就瞎了，然后他就开始算命。对，哎，所以算命算得准。那有一次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算命的事情，你不算他跟你跟他没关系，你一算啊就麻烦。好，他跟你他讲过去会讲得很准，因为他有真，这个叫大爱，你们是大爱真信社，他也有真信社啊，他的手下遍满全地啊，所以他要调你的资料很容易啊。对不对？他是总公司嘛，调到处有分公司，他调你的资料很容易。所以他讲你以三年前车祸，你家有几个孩子，这个儿子事业做得不顺利啊，媳妇呢在外面怎么样？哈，哎，全部准，你就是。然后他就跟你说，你要你的命运再来呢，你要改运，不然的话呢，明年呢你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有车祸啦，有什么的，你要改运。那你听他前面讲的很准啊，你就想要讲的，你不敢不听啊，哎，你就改运。那你又不改运的话呢，怎么样呢？他说你过明年呢，明年春天会有车祸，哈，你要改运，当然这个车祸就没了。可是如果你不改运的话呢，这个邪灵跟你说你明年四月会有车祸，好，他就四月的时候去派一个小鬼去搞个车祸出来。对他来讲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你不给他算命的话，他跟你没关系，你给他算命他跟着你。所以呢，台湾的人呢，就只要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呢不顺啊，现在有外遇的，女儿生病了，就要去算命。哎，这是很不好。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命在主的手中。对，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他算不出你的命啊，是那个档案已经转走了，你的档案就像你换户籍了，你户籍换了嘛，从台北市换到台南县，你跑到他到台北市要调你的户籍，调不到了。我们原本是在撒旦的国度里头啊，黑暗的权势里头，我们的户籍资料都在他那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被迁到神爱之光明的国度里头，户籍转了，他调不到你的资料。对。所以我们信耶稣呢，在灵界里面，这个都是真实的，都是很真实的，不是只是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好像以前骂人，现在尽量耶稣自己不骂，不是这样，而是在灵里面，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有一个改变。以前是被这个肉体情欲辖制的，现在有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能力胜过。以前呢是属撒旦管的，是在撒旦管辖区的，现在是属神的。以前呢也没信主的时候，一路走，不管你这一生多么风光，可是走着走着就掉到地狱里头去。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转了一个方向了，不管今生还有多少难处，走着走着就到天堂去。对，哎，所以我们信主的福气非常大。哎，以前我跟我五姐传福音，我妈妈99年的时候中风，脑中风就住院。那天呢，我五姐住台南，我妈妈生病也在台南。我五姐呢也在医院，我也在医院。我就跟五姐，那次恩慈牧师跟我刚好有在台南有服侍回台南，所以恩慈牧师也跟我去看我妈妈，看我五姐在那里，就跟五姐说：“五姐你要信耶稣啊！”我五姐就说：“啊，信什么都一样啊，只要人好就好了。”哎，她讲这个话3天之后，她的儿子就上吊自杀死了。对，那很多人自杀呢，我们以为我弟弟就是哇，真想把他抓起来打一顿，怎么可以这么不孝顺？哈，你这儿女自杀，你就你对你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又是死于非命， 你那个伤多，那个多伤痛啊！我吴姐呢，哭着在地上滚。原本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以后那个脸都愁苦，好几年都这个样，都带着一个悲愁。嗯，对。那他可是呢，有些人自杀，他很多时候是被鬼推去死的。对，不一定是他想要自杀。哎，我认得有一个朋友。他就住在香港二十几楼，有一次就被一股力量从床上拉起来，往推到窗口，这样跳下去。对，他就大声叫，他就大声喊耶稣。对，所以呢，所以你说呢，你做好人，你人好就好，你人再好，你还是在撒旦的手下，你还是在他管辖区里面。
不过我很相信说，我们圣经有说。在我们出生之前，上帝就来拣选。
拣选，对。
这句话我很相信。
是。
为什么？因为我妈很迷信，她女儿都会去算命，只要是她的女儿，以后会嫁好丈夫啦，或者怎么样。每一次我妈，然后我只有两个姐妹，我和我姐姐的八字，台湾人说是什么八字，生辰八字，去算命。哦，我姐姐她都会讲了一大堆，我的八字拿出来那个。算命的说这个不用算了，我妈说为什么不用算啊，他很好命啊，不用算，
而且算不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讲，
哎，可能算不出来，对对对，
每次啊，我妈说你这个八字是不是很奇怪，怎么不用算，每一次拿起来啊，这个不用算啊，他很好命，我没有很好命，
他就算不出来，是
对。
来，我们来看哈，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的金钱观，圣经教导我们哈，赚应该怎么赚，花应该怎么花。上礼拜你们要是讲义有的话，可以回去温习一下哈。那今天呢，顺着上个礼拜呢，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给予的人。好，那我们这一堂课呢，这一季的课就是要我们要脱离龙的文化。进入神国的文化，我们是属神的国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民情风俗，好，不同的文化。那我们中国龙的文化有很多的伤风败俗，有很多的那个我们龙的文化里面有很多的败坏，很多的与真理不合，很多跟神的文化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一定要呢，我们信主以后呢，一定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撒旦的权势人已经出来了，可是呢我们以前呢在当中的时候呢接受的他的哈，我们说接受他的那个调教，好，我们在这个国家待久了以后，我们就会带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那个的那个气味，那个地方的那个思想模式，还有接人待物的一种作风，就会这个样子。譬如说像 Yuki 在日本住，你就知道日本有日本的一套东西哈，他们跟你很客气，很有礼貌，可是呢他们同事彼此同事三十年都不会请你来家里头吃个饭，
不会，
他你跟人跟人之间其实是表面上很客气，可是其实呢是很不融在一块的，
很不融的，
对，那这个就是一个文化哈。那我们呢在那个撒旦的文化里面待这么久，现在耶稣把我们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开始呢开始借着读圣经，开始借着跟神有一个建立真实的关系呢，慢慢把我们已经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文化，那个气息，那个观念呢，那个心胸，好，那个品味呢，把它改掉，改成神国的文化。那这个地上的文化，属地的就是属鬼魔的，属人属地就是属鬼魔，哎，好，那我们要从属鬼魔的文化里面出来呢。那这个属地的有一个文化，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贪，就是要得，哎，能得就得，能拿就拿，是一个给啊给啊，你给我啊给我啊， 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经文哈，在箴言的最后一个的导数第二个经文哈，箴言30:15-16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他马黄有两个女儿，怎么样？哎呀，给啊，有三样不知足的，连不说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这个石胎就是不能怀孕的那个，就是女人不能怀孕啊。我们说这是石胎。嘿，他的马黄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啊、给呀、啊，就吸血鬼嘛，马黄就吸血的嘛，他来了就是要吸你的血，他就是要吸你的血。啊、然后有的人世上呢有三样东西是永远不知足的、啊、然后他就说、永远说不够的、啊、他说其实不是三样，其实是四样。有哪几样老说不够不够呢？就是阴间，你死多少人阴间都说还不够、哎啊、然后呢石胎就是怎么样都不怀孕、啊、进水不足的地就像沙漠一样，你不管下多少水、啊、隔天一看哎，又干了，又好像没下过一样。还有火，好，你火不管烧掉，你烧掉多少柴，它都还要继续烧。哎，所以呢，就说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哈、啊，不是主要不是讲蚂蟥，主要不是在讲这个阴间呐、啊，这个地啊火啊，他主要是在讲人的心。哎，有一种人呐、啊，就老跟人家要。给呀、啊、给呀、啊、给呀、啊，好，就像有些做父母的，明明很有钱呢，就叫儿女一定每个月要给他多少。你们国内可能不晓得怎么样，台湾就有这种的，哎，就是身边很有钱，可是呢就是要跟儿女要，哎，要来干什么呢？要来再说，对，好，哎，然后老说不够，你怎么给他啦？他都说给的不够，你人家老是怎么样替你服务，你老觉得不够。伺候的不够，对，这个是在这个话里面，虽然没有一个责备的话在这个地方，可是言下之意就是这样，好，对，然后那我们的话呢，至于我们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给的神？好，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说，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你看信主不信主的呢，他都免费的给阳光、给雨水，哎，给空气。对，他如果要跟你算空气的钱的话呢，哈，谁付得起这个钱？你半分钟都不能没有他。可是呢，免费供应，只要你肺能够呼吸，他就空气就在那个地方。好，然后春夏秋冬寒暑假强，好，该下雨的时候下雨，这些东西，哎，花草树木这么漂亮，哎，免费观赏，对，所以神造人之前呢，就把这一切都造好，让你来享用，啊，所以呢，我们从他所创造的这个天然的这个世界呢，你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给的神。我就想到说呢，像我前一阵子呢去植牙，啊，人家在台湾可能便宜一点，大陆可能更便宜，在美国啊，植几个牙呢，苏牧师说我这里面有一辆Corolla的汽车，就是你植几个牙就可以买一辆车，对，就这么贵，哎，我就想说，可是你植了牙，我植了几年都还不舒服，对。花这么多钱不舒服，你想我们这口真牙，你要神要跟你算的话，你根本就买不起。你先不要讲别的，还有心脏，有人换心手术的话，那个手术费各样的话，上百万，还不一定弄得好。对，肾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啊，你都坏了一个要换一个的话，你根本付不起。哎，没有一个是你付得起的。神免费给你，对，我们有的时候不觉得，觉得原本就应该有啊，每个人都可以看见，我看也是应该的，每个人都有牙，我有牙可以咬，应该的，哎，怎么会应该呢？是神给你，你才有啊，哎，神不给你就没有了，对，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给的，我们的神是个给的神，他给到一个地步呢，他甚至将他独生爱子都给我们，对，所以他在那个约翰福音第3章。 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这里经文有啊，好，约翰福音三章就下面，好，其他经文下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是很有名的经文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英文说，神是如此的爱世界上的人，以至于他就给，他爱他就给。所以呢，爱是什么呢？什么叫爱？爱不是那种感觉。啊，不是觉得哦，有一种很柔、很甜蜜的爱的情绪啊。有些男女相爱，就是男的想女的想的死去活来，他就觉得他很爱他。你想念他是因为你需要他，可是你爱他是你为他做事、为他牺牲，那才叫爱。你想念他，因为他对你很好啊，他陪你啊，他这个那个，所以他不在你就活不下去，你就很想念他，你就说我，你就以为你很爱他，可是是其实是你很需要他。哎，你爱他是什么情况呢？是你不觉得啊、就是夫妻彼此之间爱哈、啊？夜里头小孩子哭了啊，先生说你睡，我起来，哎，那个叫做爱。哎，太太呢，明明喜欢吃甜的，先生喜欢吃咸的，太太就是好了，那你爱吃咸的，我们就吃咸的吧，那个就是爱。哎，所以爱是一种给予，是一种体恤，是不顾自己的需要。以你的需要为重，好，是担待，是饶恕，是再给你一个机会，好，是一个陪伴，这个才叫爱啊。可是我们的观念里面就哦，我很想念他，很浓密的一个爱的需要的那个，你说这个叫做爱？哎，这不是爱。好，有一个姊妹，也是有一个姐妹说，哦，她非常爱主，哦，她觉得主的同在很甜蜜，哦，她觉得她很爱主。和少师母说，她没有在爱主，是主在爱她。是主在爱他，是主的爱连到他，他感觉到很甜蜜。你什么时候爱主呢？你礼拜天哈、起不来，可是你想到今天要敬拜神，把自己挖起来，这个就叫爱。对，原本想要批评人啊，想到说哎呀，主说不要论断，你就把这口话咽下去。对，哎，这个就是爱。哎，是你为主做了什么，这个叫爱。哈，对，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一个给的神。那他因为他是给的神呢，我们的败坏呢，我们自从人犯罪哈，好，那个罪进到人里面呢，败坏了好多事。一个就是骄傲，另外一个就是自私，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很基本的人性里面的败坏，两大点。一个是骄傲，一个是自私。那自私的话就会使什么？就会尽往自己身上抓，抓给留给自己，自我。小孩子讲最多的就是我，哎，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一个是悖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悖逆，骄傲、悖逆、自私。自私到一个地步，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好，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自私的理直气壮。哎，骄傲也理直气壮，他说我有骄傲的本钱，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有骄傲的本钱，对，哎，悖逆的话，他说我们说悖逆的，他说他很有个性，是不是？明明是不对的，在神眼中呢，错错错，我们还给他弄个很好听的名字，他这个人很有个性。好，然后所以呢，所以我们就看圣经里面呢，我们的神呢，他是给的神，那他要我们给是什么样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借着给的时候呢，他那个给的性情呢，他那个慷慨性情呢，就开始进到我们里面。因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信主的时候，神耶稣的生命已经进来，就是他耶稣的生命，那个良善公义给予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可是进来是进来，它像个种子一样，好，就是这个种子里面，这是一个苹果树的种子，在这个种子里面呢，就有树干，就有枝，有叶，有果子，好，可是你要怎么样从这个种子变成又有树干，又有枝子，又有叶子茂密，又有果子可吃呢？你要浇灌它，你要种它，然后浇灌它，好，浇灌它就开始长。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叫重生。 重生呢，就有耶稣的生命呢，像种子一样，耶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像种子一样已经进到我们里面。那我们要怎么样使耶稣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当中的那个给予，那个慷慨的生命长出来呢？你怎么去浇灌它呢？你就是给，你就照神的，神怎么做你怎么做。当你照着神所做的去做的时候呢，神的那部分的性情就开始给出，开始出来。哎，你做一个给予的人。以前呢，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因为你一向不给的，一向都是要拿的，哈。可是当你给啊给啊给啊的，慢慢的，哎，你给的就自然了。你给刚一给起来，没有那么痛苦了，没有觉得吃亏了。好，慢慢觉得还有喜乐了，慢慢就觉得给到后来就很自然了。哎，当你给到自然的时候，那个就那已经变成你的性情了。我们说第二天性，哎，那可能不是第二天性，可能是取代你的第一天性了。好，耶稣说我们要施舍的时候呢，不要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那我们就想，这个话也蛮夸张的哈。你什么时候做事情的话，你左手做什么，你右手。右手没有头脑不会知道，可是怎么会不叫左手知道呢？哎，可是你看哈，一个人哈，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给惯了，给惯了，他给的时候也没去想，也没特别去记住这件事情，他给就是一个很习惯性的给，很自然的给，就像你，就像你呢，你这个地方有点这个地方痒，你就抓它一下，然后你也不自觉你在抓痒。就是一个反应动作，哎，你给到一个地步，看有需要你就给，像一个反应动作一样，你就没有去记它。好，就像有些人呢，戴眼镜，一边戴眼镜到处找眼镜，好，不知道眼镜在哪里，因为就没意识。然后很多人呢，眼镜要拿下来，老在找眼镜，因为他拿下来的顺手一拿就放下来，他没有去记放什么地方，哎，所以他不容易记得，因为他没有去记，就顺手的一个动作，好。对，我们给的话，神要我们做一个给予的人，给到一个地步，就像这个样子，左手不知道右手做的，还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哈，也不觉得特别需要跟人家讲，啊，日记也不记，啊，就很平常的。那我们看看，是，然后另外为什么神要我们做一个给的人呢？好，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事件哈，贫富不均。那有些人会说，嘿，神如果是慈爱的神，为什么呢？他让那些贫穷的人就贫穷呢？哎，对，那你说人的贫穷是神该负责任，还是我们人该负责任？啊，是人搞坏的呀，对不对？第一，神叫我们给，我们不给呀。第二呢，神叫我们不要榨欺，不要压榨贫民，好，贫穷的你去压榨呀。他没钱来跟你借钱，你放你就高利贷呀，使得没钱的就更没钱呐，对不对？哎，然后很多的贫穷呢，是神不愿意看见的。另外，穷的话呢，不是一个贫穷，是一个罪带来的结果。好，所以就是说，哎，不是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哪有贫穷？我们上一次讲了。好，那个伊甸园好得不得了，样样有，甚至还有几条河呢，有金子，有玛瑙，好，所以神造的起初，神叫每一个人都富足，每个人都过得好。罪来了以后呢，有剥削，有懒惰，好，有急躁，还有好吃懒做，哎，有贪食醉酒，好，这些罪进来有赌博，想要急速发财，就钱就光了。哎，有愚昧，替人做保，好，在圣经里说，比如说不要替人担保。对，在箴言里面这个事情讲过两三次，不要替人担保。哎，我们台湾可能不是常常有人被关啊，或是这个就是替人家担保的结果，替人家担保背书，到时候被连累。对，圣经跟我们讲不要做这种事。对。哎，可是有很多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亲戚啊，是好朋友呀。然后你看他一向都挺有钱的，应该没问题吧？哎，你就替他担保了。对，所以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话来做，真的是有平安，真的是有长寿，真的是有富贵。啊，对。 那所以呢，那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耶稣降世做人哈？降世，耶稣是所有以前人类从古到今唯一的一个可以选择他要降生在谁的家里头，降生在什么人家，降生在什么地方，耶稣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哎，可是他是选择降生在哪里？在马槽里。我们再穷也没有一个人生在马槽里啊。像我们以前都是，我们在乡下都是在家里头生下来的。啊，生下来就有个床可以睡啊，也没有人生在马槽里啊。像少师母说，他那个时候在香港，在香港服侍一些很穷的人，那些人呢，都是丈夫呢，都是在码头做苦工的，穷到一个地步。他说：“你没看过那么穷，穷到一个地步呢，小孩子生下来没地方给他睡，香港原本就很挤，多了一个小孩就连放小，多一个婴孩都没地方，就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墙壁上呢，就钉个以前哈、啊、很久以前的木那个肥皂，有一个木头箱子，就那个肥皂木头箱子，好钉一个在半空中，在这个墙壁上，就给小孩睡那边。哎，对，够穷了吧？那他至少还可以屋里头啊。耶稣还是马厩里头的马槽，耶稣是比那个还穷。好，然后呢，天使呢去报佳音。啊，在野外，在伯利恒野外的牧羊人，在那牧羊，天使跟他们报佳音。他说呢，有一个救世主呢，降生了。他说什么记号呢？你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他呢？有一个记号是什么？他包着一个，他是用布包着的。为什么用布包着呢？没衣服嘛，对，所以没床也没衣服，对，木匠家里。木匠以前的木匠能够有多少钱呢、啊？跟现在的家具好像不一样的了，哎，就算以前呢，我们现在想到说，如果人家说哦，你谁谁谁是牙医，你想说哎，经济应该不错。可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小学五六年级呢，那时候学校要补习啊，我们那时候要考初中嘛，要恶补啊，所以晚上都还去老师家补习。有一个老师呢，住在隔壁村庄，我那个时候六年级，住隔壁村，乡下哈、啊，农村呢、啊，晚上都是这边远远一个房子，远远一个房子，所以我补习完了以后就不敢回家。所以我就到处，有些时候住我姑妈家，有些时候住我同学家，就这样。那有些时候住我姑妈家，我姑妈有一个房客，我姑妈也是个孤，等于是个寡妇带养啊，也是在店里，在那个市场摆一个水果摊啊，卖水果。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她常常削那个芒果有点烂的，她就削给我吃。那她的房客呢是牙医。五个孩子，你知道呢？早那个人又很好，那一家人很好。我早上呢，我下来要上学呢，跟他女儿跟我同一个学校嘛。我们要上学，他就招呼我吃饭。他早上吃什么呢？就是白稀饭。白稀饭呢，什么都没有，就加盐巴。白稀饭加盐巴吃，我就跟他们吃这个啊。啊，牙医啊，一家五口。啊，乡下牙医这么穷，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拉萨勒的木匠有多穷。哈，可以理解了哈，哎，是这么穷的一个家里头，弟弟妹妹又一群，耶稣下面还有几个，至少有五个，哈，犹大跟雅各这两个兄弟，还讲到说他们有几个姐妹们，还有一个约西还是什么的，三个兄弟都有提到的，还姐妹们，那姐妹们至少两个了，所以呢，玛利亚生完胎以后就跟开始跟约瑟同房了，往后又生了至少五六个弟妹。所以你可以想他多穷，对，那为什么拿撒勒又是一个穷乡僻壤，以至于呢，腓力去跟他的朋友拿但叶说呢，哎，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圣经所说的那弥赛亚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叶说，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的？就像我们台南，我是台南县归仁乡的人，归仁乡还能够出什么秀才啊？从来没有过的，啊。类似像这样，就是，哎，那他为什么要选择成为这么穷的一个人呢？哎，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可以选择住在王宫里头的呀，至少有钱人家也好啊。哎，对，他来跟我们穷人认同，对不对？世界上富人多还是穷人多？
穷人多
啊，90%是穷人啊。物质的贫穷，心灵的贫穷啊， 啊，所以他来跟我们认同，这是一个。除了认同以外，还有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来代替我们。好，就是说穷是罪的结果，好，就像死是罪的结果，他替我们尝了死味，他替我们死，好叫我们可以活；他叫我们穷，好叫我们可以富足。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他本来是贫穷的，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可以因他成为富足。好，那我们说，哎，我信主以后我还是贫穷啊，家庭经济没有改善啊，圣经上说呢，叫你们在信心上富足，你可以信心上富足。而且呢，很多时候的穷呢，是一种心态，是一个心态，而不是一种实际。有些人很有钱啊，是很穷的有钱人。什么叫做有钱？什么样的人叫贫穷呢？真正贫穷是给不出去的人。你家财万贯，给乞丐一毛钱都给不出来，剩下的饭菜宁可倒掉也不给门口的乞丐，怕他以后老来找你，你宁可倒掉，是不是有这样的？哎，不好看，家里头有个乞丐很难看，哎，倒掉，哎，来了如果来跟你要，不要给他，就要跟仆人跟家里头的佣人说，乞丐来不要给他。你给他以后老来跟你要，还会把他那一堆乞丐都找来。哎，有时那个仆人那个佣人说，哎，剩那么多菜倒掉。哎，就你说有没有这种人？有，对。所以耶稣他为什么要成为贫穷？他来替我们担当贫穷的苦楚苦涩，这是一个咒诅。贫穷是咒诅，是罪带来咒诅。所以你看男人受的亚当受的咒诅是什么呢？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经济上的困难，生活的艰难。女人是生产的困难，是养儿育女的艰难，是跟丈夫依恋丈夫，被丈夫挟制。所以女人的痛苦的源头大部分来自家庭，丈夫儿女，对不对？一个女人呢，如果丈夫对她好，儿女也乖的，这个女的基本上已经幸福了，就幸福了一大半了。那男人的痛苦来自什么地方呢？大部分来自工作。对，那这个为什么？这不是神，不是把神把人造成这个样，是人犯罪带来的。对，所以耶稣的替我们成为贫穷，他替我们背负，他背负我们罪孽，他承担我们的因着罪所要承受的那个咒诅。那叫我们信他的人呢，可以从贫穷的咒诅里面可以出来，不只是来认同，而且来代替。对，那我们有很多人呢，信主以后呢，为什么还贫穷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信不过神，他信钱，信他的银行的存款，他信不了神，所以他拼命赚。第二呢，他在金钱的使用上管理上，他没有照神的心意做，于是神要祝福他没办法祝福，他没有按照神经济祝福我们的原则来行。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十一奉献，讲到周济穷人，啊，这个都是我们该有那个，或者是在金钱上的使用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智慧的原则在使用，以至于他就落在贫穷当中。可是其实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信靠神，我们完全符合神的心意，而且用信心，特别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用信心跟神求，神的供应就会下来。可是神当然他没有说要供应到你成为大富翁，啊，他没有说要供应到你到最好的地区买最贵的房子，买最名牌的车，他没有这样。因为这些名牌啊，最贵那个贵的区域买大房子，有很多是一种虚荣的心在里面，不是实际的需要。好，实际的需要的话，他们说你买车子哈，买 Toyota 的最实际的。我有一个外甥哈，我三姐的儿子呢，在 Toyota 的汽车工不是公司，汽车造车厂，哎，工作。他说呢，买 Toyota 最合算的是买 Corolla， 对 ，Corolla 这个牌子的。哎，就是以这个价钱得到的他的车子的性能最合算的是这个。对，哎，那就是说你不要去你心里头完全没有存夸耀的心态，你买一辆最实用的车就买 Corolla。 哎，对，好，那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在给予的时候，我记得我1995年哈，我有一次我就回台湾呢，帮一个美国牧师翻译，他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竹五个城市，我就帮他翻译，然后他每一个地方他都讲一样的信息，好，他就讲其中有一个呢，就讲要给予，作为给的人，好，要里面他讲给的话，奉献呢、啊，教会的奉献呢、啊，还有对人的给哈。那我就记得很清楚呢，他在台北的时候呢，是在台北灵粮堂讲到，台北灵粮堂最大。我坐在那个地方哈，坐在下面等着要上台翻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明白，明白什么呢？明白为什么他到台湾来呢，特别要讲给，金钱上的给。为什么呢？我们台湾的人呢，那个时候台湾那几年还蛮好的，经济挺好的，可是经济好的结果不会，没有使得大家呢多给，你多赚你可以多给嘛，没有，就大家就拼命享受，拼命都存着自己。好，那个时候呢，撒豆牧师就有一年呢，大概是2000年左右，他就讲了，他说神这些年祝福台湾的经济呢，是为了希望台湾可以多多的往大陆做宣教的工作，可是当台湾不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祝福的手就收回来。对，他说是为了中国大陆的宣教，这是一个印度牧师讲的。那天呢，1995年那天，我坐在台下面，我就有一个明白，就是为什么那个牧师到台湾要一直讲金钱上的给予，因为呢，当你给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我们受到金钱的捆绑啊，那个捆绑就会松开来。我很多人呢有金钱的捆绑，什么叫金钱捆绑呢？就不是你抓住钱，是钱抓住你了。你抓住钱的时候，钱就抓住你，你就被钱绑死。给了要拿不出来，有点损失就很痛苦。对，然后有了钱还是在多赚，还是多赚，活着就是为做钱。人家说是你钱多了可以叫鬼替你推磨，那你呢是替钱推磨。对，好，这个就是一个捆绑。那这个捆绑怎么样松绑呢？就是当你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在经济上，在金钱的使用上，你照神的话去做，神的话呢像一把剪刀一样，他来就把你身上的捆绑这个绳子把你剪掉。对，他不是来剥削你，神的话不是叫你受苦，他是来使你得自由。对，所以我们做一个给的人的话呢，是可以从那个要抓哈，还有从自私，还有一个贫穷的心态里面可以出来。好，那我们有些地方呢，就是有些经文你们就回去自己看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想讲到哈，讲到说我们的神给哈，他在给上哈，有几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在那个我们其他经文哈，这一部分哈，第一个经文是出埃及记啊，22章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先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他，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好，所以我给你看这些经文呢，是看到神对穷人的那个连续的心肠啊，他会这样设立，这是出埃及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他会这样规定，就是他就是这种性情。你说你到一个人家里头去，假设这个人家呢，假设我们每一个人家的家规都写在都贴在墙壁上哈，像校规，每个学校校规都贴在那个。好，一个地方校规这个哈，有几个规则。如果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家规，也是这样的贴在墙壁上的话，你把家规读一读，你就知道这家人这个父母是怎么样的人。那个规定一定是照他的性情来规定，干净的就一定要求干净，节俭的就要求节俭，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神给有我们从神给以色列的律法我们就看到神自己，哎，他说呢不可以取利，而且拿衣服当当头就是抵押啊，日落以先要归还他。有没有感你读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神对穷人的体恤啊？然后我们再看利未记第十九章九到十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就是说我要求你们的是我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好，那他说呢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就是留一些给穷人，哎，好，长葡萄园也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要留一些给穷人和寄居，寄居他没有自己的田产嘛，对。好，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去操练，有没有去操练，对。那这个操练的话呢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公司今年赚钱，好，那有些老板呢就都归他自己，可是有些都按照这个原则来做的呢，他就有一大部有一部分，好，他可能拿7%，他可能拿50%，50%呢，他可能就拿30%拿来给员工分红，20%做社会福利，这个就是不割尽田角，对，或者是说像我们买车子，好，车子用旧了。你也可以去跟去车行呢去 trade， 英文叫 trade in， 这个中文叫什么，就是你拿那个旧车去抵掉换，好，然后你换新车，那你也可以呢把你的旧车送给人，送给一个经济上比较穷乏的人，不要割尽田角。好，那现在呢又譬如再讲小一点的，这个都是比较大多的钱，少一点。假设呢，你刚刚买一包香菇，哎，怎么又突然之间又有两个人送你一包，又有两个人送各送你一包香菇，你哪需要三包香菇？这里头至少有一包是要给人的，是神借你的手要转给别人的，哎，你就不要割尽田角，你回台湾去。好，人家送你衣服这个那个，你不能全部拿回家呀，你要分一点给别人啊，不可以割尽田角啊，不是拿到手的就全部兜揽过来，要给出去，要给出去，要给出去。好，特别是像现在呢经济这么不好，而且随时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比如说台湾那个水灾，难道灾祸只会在远方不会到近处吗？那你怎么预防你将来灾祸来怎么办呢？哎，没有别的办法，那个办法在哪里？办法呢在那个，我看看这里有没有传道书第11章1到2节。好，我们一起念，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对，好，你救灾就是救自己，哎，当你肯给的时候，当你顺境的时候，丰富的时候你给，当你缺乏的时候神就会来供应你，因为当你给的时候你就借给耶和华，哎，借给耶和华他什么时候还你呢？你顺境的时候他不用还，你充裕的时候他不用还，他在你遭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候他就还你。对，所以他说呢要分给七个人或八个人，就是你要像撒种一样，啊，就是撒种的话你不要只撒在一个地方，你多撒几个地方，哎，早上撒种晚上撒种，对，你就多多撒种，有一天呢这就回归到你身上来，啊，对。然后当我们在给的时候呢，我后面我们看看看后面哈，就是我们给呢不是只有财务上的给，好，因为如果财务上给的话，我们有些人给钱多可以多给，有些人钱少就少给，可是我要做一个给予的人呢还有很多方面的，因为人的需要不是光吃跟喝 光吃喝穿，还有心灵的需要，对不对？哎，所以你看看呢，就说假设你今天没有钱，难道你就不能做一个给的人吗？啊，哎， 你看到一个人，你看他好像有点忧闷，你给他一个关怀的眼，你就关心他，说今天看你，你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哈，是怎么回事？哎，有一个关心，这个就是一个给予。哎，有些呢，就比如说像上一次我们讲到言语口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讲到说闲聊也不好。那个张妈妈就是，可是有些老太太啊，她没事做啊，她需要有人跟她聊天呢、啊。难道这个闲聊不可以吗？我说那是例外，哎，那是另当别论。哎，所以有些人呢，一些没有机会讲话的人，有些人出来就没家里头没人让他讲话，你去听他讲话。好，给他，你给他什么？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对耳朵去听他讲，这个就是给。好，有些时候呢，打个电话给有一个问候，这也是给。祷告就是给，哈，像那个月秀，他祷告，这就是一种给予。这种给予人家还不知道，可是神都记下来了。啊，因为我们给呢，一边是给人，是应着人的需要给，可是一边是回报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是这样的给予我们，把他的独生子都给我们了，那我们要回报他，要回报他怎么回报他呢？就回报在他人的身上。可是当我们是坐在人身上的时候呢，耶稣就把这个当作是我们坐在他身上，对，所以有些给人会回报，有一种给是人不能回报。所以耶稣也讲过，说你们请客不要请那些可以回请你的人，要去街上请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不会回请你的。他是这样，你们在天上就有奖赏。对，人家回请你了，你这一笔勾销了，就你给他给就没了。你给一个人家不能给你的人，好，然后呢，你如果跟人家传福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给，哎。传福音他听了，他信主了，你看他得了福气多大呀，将来他在天上看到你的时候，不晓得都怎么感谢你，他就在永恒里面老感谢你，亏得你那时候跟我传福音，不然我就在那里，那个时候都看得见了，天堂的好都在享受了。好，然后有些时候呢，邀请人呢参加聚会啊，就是为了福音而有的给予。好，有车子的人呢去接人家呀。好像我们传福音的话是需要团队服侍。好像譬如说像月秀他呢在公园啊，就会遇到很多很多慕道友。我就没有什么机会遇到慕道友，因为我老不是在家就在教会，遇不到慕道友。月秀呢他去公园运动啊，那边有很多中国人，所以我就跟他说呢，我说我们两个来合作，你遇到有慕道友你跟他讲，先跟他讲，如果他愿意听福音的话我就去。我们就合作，对，哎，那这个这都可以啊。就是你不会讲，哎，你先跟他认识啊，然后说，哎，我们有个老师可以跟你讲福音啊，哎，把耶稣讲清楚给你听，你要不要啊？这就是一个给，好，哎，所以呢，有很多啊，哎，那你们来去，对，所以呢，就是让给成为我们的一个。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要做一个给予的人。好，上一次呢，那个李圣长牧师讲，他说他快乐，你不能去追快乐，你越追快乐，快乐跑得越远，那你追不到。你呢，追什么呢？追耶稣，你追遵循他的旨意，给予是神的旨意。对，好，我们在金钱上，在奉献上，今天教会呢，我这里有讲到一点哈，就说呢，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人家都给一百，我只有五块钱，就觉得拿不出来，不好意思，这么少，杯水车薪有什么用呢？你就不拿，哈，所以我在讲义上有写，你不要因为没有一百块钱可以给，你就不把你有的五块钱拿出来。神对我们的要求照我们有的，你如果没有这个钱，他没对你这个要求，所以不要因为你们给的是很少很少的，你就不拿出来，把你有的这一份拿出来，然后别人就会来那个。我就记得讲一个故事做结束。恩慈牧师小时候呢，他会存钱在那个铺满里头嘛，一个猪里面哈。有一次他们就有一个从菲律宾来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哈， 来跟来他们教会讲道，然后就讲到他们那个，那他们要盖学，好像要盖宿舍啊什么的哈，有一个需要哈。那他呢，恩慈牧师听了就很高兴，就把他家里头的那个铺满就拿来奉献。他那时候大概只有8岁左右，就整个奉献。然后那个传道人就很感动，他就把他那个奉献的钱哈。好，他当然不能带铺满回菲律宾嘛，他就把那个钱拿了，再买了，因为他那时候住仰光嘛，就买了一个仰光当地的一个纪念品。好，然后他就回去以后呢，就跟回到那到回到菲律宾还是哪里，他就说这是一个小女孩奉献的。好，他把他钱都拿出来买这个奉献品，结果呢就有一个人呢就买这个纪念品。好，他奉献了多少钱呢？假设20块吧，那个人呢用2000块买。对，所以我们把我们小手拿出来，神就会使他变大。那你说将来恩慈牧师在天上得了奖赏，是20块的奖赏还是2000块的？
2000块，
是2000块的。对，好，所以我们呢，我们做一个给的人，每天给，每天给。好，想想看，我可以给你什么？我今天可以给谁什么？好。然后给我们要给神啊，给神是什么呢？给神的话呢，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给。我们听他的话，这是对神的给。好，好，那我们就到这里。谢谢耶稣，那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聚会，也谢谢耶稣，接着 Yuki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母亲97岁的母亲受洗得救的事情，也从他的叙述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偶像背后确实有鬼魔的权势，可是为你的福音是得胜的，为你的国是，为你的国要降临的时候，撒旦的权势是不能抵挡的，你是得胜又得胜的君王，我们为他的母亲的救恩来向你感恩，也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听见了，我们也得激励，我们的信心也被建造，我们的属灵 的那个见识也增多，我们为此感恩。今天我们讲到做给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给当中能够有你，能够在你给的性情上有份，好叫你在因给而有的喜乐上我们也有份，将来天上的奖赏也有份，而且人因着我们的给，他们就得激励，他们就把感谢多多的归给你。谢谢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现在我带饼来给你们吃了。我的婆婆是一个给的人。嗯。